来到平夷卫，出滇南胜境，就与贵州接壤了。走一字孔，进了普安州，又走了几天，过关索岭。此岭地势极其高峻，周广有百余里，岭巅建有一座军营，还有关索庙。又走了几日，过了盘江，山路曲曲，上下陡峻险恶，顷刻之间大雨滂沱，山涧小溪变成吼声如雷的山瀑，弯曲的山路都成了河沟。狂风从多方吹来，形成漩涡，单身难以直立。雨水从头颈瓢泼而下，灌满衣裤，寒彻肌骨。两脚横跨而行，如其浮囊，解开衣带泄水，犹如开闸。像这样有好几次。我对各位说，古人参学舍身求法，不以为苦，不要因为这场大雨而退了求道之心，将来才好对人家夸耀我们行脚何等英雄。大家听了大笑，你扶我搀，相助而行。天将傍晚才到山下，住宿大院寺，遇见一位从江南来的僧人，就向他了解路途之上的情况。他说，现在行脚最难，到处都有江湖团伙，多做磨业，见了穿纳衣做蒲团的僧人则不加侵害，否则恐怕参学就有障难。我劝告各位朋友，若想图得一路平安清净，只好把你们的行李更换一下。我们歇息了十天，过了盘江渡上之铁索桥，只见山崖险峻，树林竹丛郁郁葱葱，滔滔江流奔激如箭，这正是连通云贵的要津。第二天上了通向安庄卫的山径，沙石凸凹，峻层盘曲，不觉鞋底磨透，踢踏着难以再穿，干脆扔掉，光脚走路。走了数十里，天晚才歇息，双脚肿得没有了脚踝，疼痛得犹如火烧锥刺。半夜里想到身无分文，此处又是孤安野境，无处可以化缘，不应在此久留，明早必须动身。又想到世人为了贪求功名富贵，尚且得要忍耐不少辛苦才能遂愿，我们今天为了出家修行求解脱之道，难道还能因为少了鞋穿就退了最初发下的愿心吗？次日仍旧咬牙强行，开出脚跟痛得不能点地，拄着棍杖踱着走，渐渐走了五六里，就感觉不到还有双脚，也不觉痛了。途中又没有歇息之处，到了傍晚已走了五十余里，投宿安庄卫庵中。第二天企划到了草鞋，试着穿， 皮破捡起，我也不管他。有一江湖中人跟随我们走了几天，歇息过夜都不离开。次日午后来到一小河，上有独木桥，长两丈多。程卓等人先过，我慢慢走在后面。那人也尾随而来。正走到桥中间，我突然口头大喝一声，他吓得掉落水中。我指着他说，你该从今以后洗心革面，做个好人。他面红耳赤，爬上岸，垂着头朝另一条路走了。路途之中所遇种种艰辛，同行诸友都不以为患。夏去秋来，于十月初才到了湖广武冈州，投宿在止水庵。主持僧名义慧，极有道念，了解到我们从云南远道而来，就留我们住下过冬。一天他请我入房吃茶，我见案上有一部《法华之音》。在云南时，我曾听师父称赞过这部书，所以脑子里有印象，就想借来抄写，可是没有纸笔。主持的师弟法号中立，很好学，看懂了我的意思，就提供了一切所需。这年的冬天，每日大雪不止，加之屋内空旷，北风嗖嗖灌进房来。我只穿了一件衲衣，坐在挂单僧的板床上，缩着头抄写。虽然手指冻得僵直皱裂，笔墨结冰，也没有少许停歇。他们师兄弟二人见我坚志勤学，愈发爱怜敬重，送了一件棉袄，我惭愧地收下了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棉衣。同行之中有二三人告别了我们去朝海，程卓和决心随伴着我。这个武冈州属于风帆民王的领地，有一个民王的宗室名燕离，喜欢钻研书法和绘画，与义慧师有交往。十月中间，他踏雪来到庵中，带着一张大纸贴在墙上，想画一幅《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》图，用木炭条起稿几次，仍然拿不定主意。我站在一旁观看，就说，凡作画必须意在笔先，下笔不再思索犹豫，才能传其神韵。像这样再三揣摩不定，恐怕就失去了天然之妙趣。他回头看着我说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实在难，你能做到吗？我笑着说，懂得一点。他就把笔递给我说，请画。我接笔在手，先在心中打好腹稿，接着一挥而成，把笔放在案上。他 他身家赞美，对议会师说：出家人中索引高手不少啊，就把这幅画挂在庵里吧。从此他常过来和我座谈，亲笔写了三卷字迹，赠送给我成桌和决心，叙说他到处拜访高人的前后经过。正月初五日，何仪法师在离止水庵60里的梁家庵开讲楞严经，钟立师来邀约我们前去。程桌未曾读过楞严经，就先往宝庆府五台庵拜访专于大师，待讲经完毕，他再来梁家庵和我们相会。我和钟立师、觉心等三人来到梁家庵，听众只有20多人，每人各出米一担、银一两结社。钟立师缴了钱物，而我和觉心只有随身纳衣和蒲团，没有钱米可缴。原本只想随喜一下就走，钟立师就向法师白告。法师知道了我们来自贫穷的滇南，就免了我们的钱米，慈允我们随众听讲。我对觉心说：佛法是法师所施，饮食却是众人出资所备，我们不能空受。由此我们两人自愿于杂物，收洗碗筷，扫地担水，不用人叫，有空就做。4月初1日讲期圆满，钟立就留住下来。我和觉心告辞后，前往宝庆府投大报恩寺挂单。
生念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成。